一个人独处一个人面前，你要神的点着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刚才已经宣读了神的话语，真的愿神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圣经上说，话语能够使愚人能够得智慧。我们只能取神的话语来保护，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又召聚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重新可以进入你的赞美。主，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的，也是唯一配得我们信靠的那位神。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求主你圣善的灵，你来引导我们。主，你来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在每个女儿身上的旨意，是吧？只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做。该要做的事，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能够更好从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
Amen。
门。好，我们今天呢，接着啊分享《传道书》的第十一章。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它一般是在。教会这个历史上，尤其在现在，它一般是有两种的解释对这段经文。那我解释是认为呢，这是在教导人怎么样投资，怎么样理财。他说，一方面呢，投资不要求急功近利，啊，就是这么多，想要有的一个持有的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说：“投资啊，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要多方出击。那么，就像人们常说的一个月一样，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位置，因为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有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分析可能的这些风险。”这是第一方面，第一种解释。那么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呢，这段经文那是在教导人怎么样在日光之下，这段有限的、似乎空虚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到底该怎么生？我想这是这段经文要启示给神的儿女。因为这种解释最符合圣经，神鄙视圣经的目的。就像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学义都是有益的，教是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所以呢，既然圣经是这样教导。那这段经文也是从圣经，我想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预备行各样善事。那虽然传道书，传道书一直讲到十一章啊，他讲，这不是神的领导，这是靠宗教，所以我谁的意见，都是怎样，不知道寻求一切的资源。等于说，在虚空中确实可以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蒙福的人生。人其实是充满痛苦、很万事的事情。这些困境，我们人能够怎？所以呢，他就劝人给我把生命浪费在愚痴那些我。人无法承受那些无法概念的将来，而是要专注于做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专注于当下，神大卫该如何来生活，来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么，对于认识神的人来说，在日光之下的这段生命过程，我们当怎样做呢？ 其实呢，神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早就告诉了神的旨意。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让我们做的，很简单，说得很明白，对不对？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当如何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然后今天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些帮助、一些引导。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里面来看：第一，我们要尽所能去做；第二，我们不要在做神与神同行时，我不要优柔寡断。最后，我们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去做；一有机会就做。那我们先来第一看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行公义、和怜悯、与神同行过程中，我们只要一所能去这些教导。这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我们知道粮食呢，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需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从你的粮食，不要浪费。我那个小时候嘛，大人们就告诉我说：“你不要把那里面的呢，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饭要吃得干干净净的，因为你今天不要留下大人们浪费粮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也是并不爱吃粮食，特别是在美国，粮食有很多很多的浪费，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那么这些年孩子呢，好多一顿饭尝不下，他们就如果不爱吃，就把剩下的粮食甚至扔掉，尤其是在这些学校啊。食堂里面，你们去学校观察，听他们随机把那药和那些毒就啊，就那么久都扔掉，整盒牛奶随意就丢到了垃圾桶中。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最大的粮食，他们应该是指各种任何的食物。我们说的，你一个人不要看你几个人做，你看，你看了别人很乱七八糟，但是那个不听话，我去，把你老师证明了，其实别人怎么看，这其实背后的罪是什么？每个人都有问题，这叫傻孩子，就像那个人标本的意思。是没有回报的一种行为，你看，可能是就撒到这个水面上去。但是呢，这里啊，所以圣经中的这些有可以当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有时候它里面有它的比喻的意思。那这些经文是在这里呢，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其实它就是在比喻一种没有回报的。就是说，将你的善行做在我们无所回报的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行善，但是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你的好一些善事，你却可能没有任何回报，是，它指的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施舍，我也给不上，我也不想那个任何的回报。其实呢，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圣经中说。施比受更有福，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的14章3到14节也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摆设宴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 当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懂他，也就是，不管这世界上我们做了什行善的话，付出多少代价，可能我们没有享这个回报，但是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回报你你想不到的两个祝福。那么不求回报的善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里就说了。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日久必能得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0到21节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只要其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又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想这几节文大家都能够明白。就是说，我们追求什么无可，那你的心就是在很多就是运在那个房子。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有问题，那你怎么才能积财到天上呢？而你在地上，你可以请出好多钱，把好多钱存在银行投资，但是怎么你但这些不能给你从不能给你代替天上。你这些是地上的，在天上，如果你只说这些是在天上，你是不空。那么到底什么在？你怎么去谈嘛？天上啊，这里呢，当时就是在当时去除一切的善行，去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你在极天上的祈祷，做这些好像。你觉得没有什么给你的眼界的报，但是要知道，在天这就是你在天上积累财了。那么接下来第二节他就说，你要分给亲人，祸分给他，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你。这里说你要分给亲人，或分给他人，就是要你要把你所能做的，你要给出去，而且尽可能尽你所能啊，比更多的7个8个，甚至你给出去以后，你都可能啊，把这些东西给了谁了，你就不再这不是你要想了，你想的只是给出去给那些需要的。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遇到3节4节，其实给门徒也是给你我的教。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是猪，要叫你的心在空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会明白。就是我们做施舍做这个行善，我们不是为了在人面前让人看见，看我怎么样，看我怎么样，那你是在人面前的吗？我们说这些时候，这些。都不应该在我们的心目中思想，就是我们只是我们该做造成的叫好去做就可以。我们将来求的是神在天上给我们的报，是在地上给我们什么地上的好处。接下来呢，传道者说出了这样做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你。”也就是说，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是难以预料。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真的会怎么样。你可明天在不在这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但是，而且呢，你敞开接待客人，可能无意中你就接待了天使。不断行善，引人不计代价的。不是，就是为了要这个来回来思想，这个我能做这些，我能得到什么？如果这样思想的，那就不是行善了。那么不断行善又不能计，他在经历难处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得到一种意外的平安、意外的祝福。那这个呢？我们可能经常大家在身边，可能你也遇到这种事例，特别是在圣经中，我们读圣经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我再给你举两个呢，特别明显的，大家都明白。我们都瞬间都知道亚伯拉罕，那么他善待经过的哪里啊？特别，无意中去接待了谁呢？接待了神和天使。所以呢，他们就应许亚伯拉罕第二年，妻子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这是亚伯拉罕。再说罗德。我的天，啥人呢？什么？他无意中却接待了天使，所以呢，天使在毁灭索多玛之前呢，那么天使呢就帮助他和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他的妻子，就逃到了要他分手。可惜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要求。他离开的那座城，就变成了一个连锥。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让我们做的，我们就去那样做就行了，不要老留恋过去的那些事情，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能行的善事，我们要尽所能的去做。传道书。我们前面讲过的9章10节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凡你所做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做，因为你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活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你还可以做一些，真的是你能做的，你能做。”离开这世界以后，你再没有机会来做什么了，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教导我们，我们该做的事就要尽所能的去做。那么这也教导了我们该做的事呢，第二方面就是你该做的事就要去做，不要犹豫不决，不要优柔寡断。这是在第三点，第三点到第五节了。我们先看第三节，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坐到何处，就存在何处。”我想在这个传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嘛，虽然是没有好像没有我们现在这些现代的测量这些天气。啊，金针花和下雨啊，有什么这个灾难，都能有时候提前给测出来。但是在早期的时代是没有这样的一些仪器的。但是呢，喝也烧，不一定的对，具体到我们那个神州，它必须以下雨的方式更有意思。但是呢，这些水滴为什么形成啊？是不是会下雨？正确是确定的，是不重要。传道者同时也关注，人无法知道暴风雨中树。如果我们看到好多的树呢，在这个雨呢会倒下，对不对？可是呢，人无法预知暴风雨中那个树会走向哪个方向，因为暴风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不知道它会倒向哪个方向，都无法控制。这条路在哪里？那么自然界中发生的现象，其实非常伟大，我们甚至可以随意的不顾一切。你知道，不是自然界，我们人生中也有许多预料的事情发生，许多人我们是不能自如，我们不能承受。但是呢，我们回应信息不在掌控一切，我们掌控是谁在掌控？我们确实在这是每个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接下来第四节他说：“看到并杀主放羊的，必不是恶。”那如果一个农民像你们。做过农民的啊，像一样。如果一个农民因为不能预测什么时候会出大旱，不是， 就不敢，你不说，你知道怎么点儿，你不敢就杀了。看他说话是不是新闻啊？新闻，所以他就有这种担心，不去辞职，不去做白做的事情。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会失去那个杀人的那个好的时机。如果他看到天上有牛，他就不能预测到什么时候会下雨，他就不敢动手去收割。因为什么？因为他担心收割的时候如果下雨的话，那么他这些收割的粮食呢就会被水泡。如果这个农民他总是这样等啊等，等好天气再收割，那他就会错过收割的时机，很可能。但是呢，我们在读《传道书》前面的时候，其实早就给我们提醒了。他说：“万事都有定时。”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它都有它发生的一定时候，就像在传道书3章2节后吧，栽种有时，那树所栽种的也有时，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播种还是收割，一定是在一定的季节中这样的做。你错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季节，你做起来就没有意义，就会结果不会你盼望，没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就会出现两种不好的结果，或者一种恶性循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只是看分，它有分就不撒种，然后你不撒种子，你可能就没有种草，就庄稼就长不起来，你也不可能有收获，不可能有收成，对不对？你也就谈不上收获。那么另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哎也撒了种子了，也长起来了，但是你，因为在那个地方大树已经被收割，那你不是说你下一年的种子也没，对不对？就没有，也没有种子。所以呢，虽然在日光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碰到一些无法预测的这些危险，但是呢，如果你因为这些，你就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话，那就会得失。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是这里给我们教导，让我们就是有机会抓住机，让我们就是不要优柔寡断，看到能做到去做。然后第五天接下来，他说：“风从何而来？”你多在怀疑自己说有你发觉你上节目的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能知道，你更不能知。那么这个呢，我们不知道是这种现象，就是你起，然后还是能感觉到，哎，一股凉风来，或者一大风刮过来，我们都能感觉到，但是呢？人不知道这个风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风是从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我们不知道现在。对对。那不行，人却不知道，胎儿身上的骨头和各种的器官已经在形成了，在根本就。既不知道所看见的这些自然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也不知道比我们的各个器官在不同我们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就可以说，它不缺乏很多大行万事的神的作为，就更多的乱世，对不对？更多的事情，更多的我根本就也不知道。虽然这三节经呢，它透过第二种自然现象，还是它这个通过这个人不知道会形成这样一个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虽然遇到一个很的事情，我们是不能预测，我们干什么预示着，而且啊，做很多事情以后，这个后果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力量， 我们不认识不到，就是我们谁也不能定死，定死一切情况或时候，我跟你说，就是爱，我要为世界然后你好多该做的事情啊，你也不当机立断的去做，其实这也是不对，而这里要鼓励我们怎么样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还要优柔寡断，要靠着对神所赐的信心，也因着信靠神而有的这个胆气，勇敢的去当机立断啊，去做那些啊该做的事，结果交托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把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做该做的事。不拖延，不前，不思前想，不这个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我们把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成事的是在耶和华。这是在第二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怎么在做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有机会我们就去做，因为好多机会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在第六节，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了，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其实呢，这里呢，他是在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做事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做当做的事，提醒我们不要吃亏。那个前面那个大声昂不是很准的，就普通吹着口，所以干脆你不做了，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有机会就该去生存，有机会就该去杀，因为人无法知道什么才是最合意的时间。而且结果其实也在人的手中，不是说你撒了这个种，一定就会长得长期好很好的发展，不是的。结果不在人手中，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能是来勤勤恳恳的去耕种、去耕种。那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一切是神让它怎么发生，才会怎么样。所以呢，神的百姓应该专注在辛勤的耕耘上，你撒了种，辛勤的耕耘，结最后的交托给神的手中，求神就不可能总是给你说，很多事情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经历，我们可能总是觉得。哎呀，没有机会去行善，也没有机会去传福音、靠山，就是没需要的机会，出现。我们经常其实在等时机，其实弟兄姐妹要知道时机，其实机会不会找上门来，就是这个来到我的面前。我们是要神国里面要去找时机，时机好多就在那，机会时就在那。是让我们这些真的是愿意寻求神的人，愿意找机会的去找时机。只要有时机，我们就去行善，就去传福音。就像提摩太4:22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不要专心，并用拜各种的求救，怎么敬虔人，劝勉劝勉。”所以呢，其实好多行善，除了我们说还比那些有帮助的，其实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真的传福音也是在行善，我们彼此劝勉、警戒、责备也是一种行善。因为善恶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是好是坏，而是做在神的心中，那是讨神的喜悦的事情，就是善事。在加拉太书9章 六章九到十节，主耶稣也是那个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叫的。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能生产。所以呢，有了机会就当向各的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本当这个样。就是我们应该抓住一切的机会去行善。”那么，如果在同等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向神家里的人来助战、来帮助、来彼此的劝勉、进行建立成为。那么这里呢，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经历。从我家呢出来呢，我们是来教一些的教会。那么我上这个新课堂的时候呢，有一个拐弯处。有一段时间呢，那里就有一位老人家，就在那那里头去他的会这种，在那站下去能帮助的那些 homeless 很可能，那么想让人给他们一些施舍。那么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啊，心里面总是后悔，哎，我怎么就没有车里面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给他？总是有这样的后心里面难不好受。后来呢？我中途还是比较同情的。后来在哪里过生日，有真想老奶奶了，过那个生日，就是在那个老人家的哪在？那我还是小包装，还是要预备好啊。所以我就在车里面预备了一些小包装的食。我想到再看到他时，我一定要停下来，来了解我心里面这个疑难。有一天呢，我从远处看见那里又站着一个人，啊，我也心里面很高兴，哎呀，说他终于出来了。结果去一看，不是他，是另一个人，但也是一个求人来舍的人。所以呢，我就把我预备的这些吃的呢，就给了那个人，感谢主。那么在这种时候，虽然我也给到那个人，因为我原来。想着那个老人家，就知道我这些东西，这个他可能也是需要的。那我预备了食物呢，预备了这些东西，一有机会，我就可以给任何那些有需要的，就是前面的那个老人家。所以我想到这个，心中也有一点点的安慰，然后真的也很感恩，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愿。是的，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预备，我们心里面总会难受。所以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我们就最好预备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去来做我们人潮。信息啊，比较，从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做事情不能去干。我们说你做事情应该有一些周密的一些计划，这是应该的。但是计划之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预测，也不能掌控的。许多事情我们只能期然，而且呢，好多事情我们不知其所，我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呢，人的不知道。却不能成为我们不尽责任的一个借口，这是这里面我想给我们的一些教因为《申命记》29章29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在我们遵循着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呢，如果我们总是迷恋于那些不得到的事情，神里面的那好多的奥秘，本来神不知道知道，我们却就想，装就这个什么意思啦？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好多，如果我们迷恋于这些东西，而不去做我们更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死成。圣经上有很多的很明显的、很值得明白的地方，就在那里。是吧？可能吗？ 哎，我们没亲自，亲自他被处分，然后受了一些的教育者，应该怎么来维持？甚至说都有这些明确的教育，自我律，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你我的了解。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在这个明显的事？我们做了哪些？这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这样做的，就是这一块。因此呢，自卑阶级的人生态度，就是不必强求知道结果，我必须知道那结果，我才进入坑，这样子的，开始想做这件事情，不是的。积极的智慧人生态度是不必强求。直到最后的结果，一旦发生瞻前顾后，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去行善。我们放心的把不知道的结果，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交托在神的手中。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7节，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哎，我看这个事情将来发生什么样，一定是这样，我才会去。不是，我们是凭着对神的信心，照神既然这样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后果是什么样，我们不用担心。所以，既然神在掌管一切，如果我真的是信神是这样的神，所以呢，罗马书10章11节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朽坏。是这样，经上都这样说，神都这样讲了，凡信他的不至于朽坏。你如果照着神教导，我相信他，那我做了一切，我就会朽坏。不管发生什么结果，因为我已经按神方法、神的教导做，这是罪要在的。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弟兄姐妹们，我其实我们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就是我们尽自由的去做，不能推迟的。那么下周二，也就是美国历史上其实最重要的一次选举，有选举权的弟兄姐妹，那么就要把那些。把候选人的政策纲领与圣经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要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学了圣经就要拿来用，怎么来用呢？所以我们就要把圣经中这些教导的这些真理与候选人他自己的政策纲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所以呢，有哪位候选人的政策更符合圣经？我就圣灵的引导，我们其实就是选那位候选人就可以了。这是其实也不用那么劳累，其实很简单。圣经神就给了我们这把钥匙，给了我们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是罪人，都是有各方面的软弱，各方面弱点。对的，与这种情况，其实呢，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我们还能贡献最基本的这件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基督徒投票基本的一个制度。你不是选一个 perfect 的人，是的，你是要 major，你只要选那位候选人的纲领跟圣经所教导符合的并多，那这就是神。让你选择的那圣经教导我们是不可杀的，那么随意堕胎，那就是背离神了，对不对？圣经说，神只是造了男人、女人两种性别的人，那么，而且这里说，婚姻就是一男的一个盟约，那么就是同性恋婚姻和随意堕胎性或者变性。 而这些 ROT 扣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就是神的仇敌。那么，如果这样的理，这样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不是难明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也是美国的公民，那么真的是不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也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你就要有责任，照着圣经教导的原则，活出你那神圣的一天，这是你该做的。事情，至于哪个人最能当选，啊，结果就看这样，你在选举这件事上，你就做了一位基督徒你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还像我这样，还是我们还没有选举权呢。那么，没有选，那么就不能是选举的进行结果。我叫仍然去改。就是来告，因为就是那来告。那么，我们真的求神能够在美国行他的公义，行他的良善，在这大选中能够让一切不义、不义欺骗、邪恶的事情发生，能够让主旨意能够成就在这一片我们生活的土地。好，我理解他。那么我们感谢你的一点点的怜悯，求你透过求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来教导我、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我们这些蒙了你恩典的，主你的儿女，我们当下，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如何真的做讨你喜悦的事，做那些该做的事，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悖逆的，有能力没有智慧。甚至玩梗没有，求求你圣善的灵，你就来引导我，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能够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能够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每个你儿女的生命能够透过主你的恩典，透过主你的话语，也透过我们在各方面的心思为人，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能够让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起祷告，祈求这份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灵，阿门。